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学习圣经，明白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从今天开始，我们安排了一个新的经卷学习课程，就是民数记，用14讲的时间，我们进行民数记的研读，是崇恩为你负责，与你分享主讲的。那今天呢，就是民数记研习的第一讲哈，我们做了一个预备的阶段吧，就是帮助我们呢先了解一些关于研习民数记的资料概论，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序，我们呢能够有一些背景资料的时候，稍后当我们进入经文的内容的时候，可以呢更加的明白，也学得呢更好哈。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听崇恩的讲解的时候，我希望你配合自己也在读经生活当中呢多看民数记的内容啊，看看呢听到的节目怎样可以帮助你去解释理解经卷的内容。另外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也欢迎你更主动的提出。好，今天我们就开始民数记研习的第一讲，民数记概论。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民数记这一卷书的名称呢，是来自希腊文的70是译本的，因为这书里记载了两次数点百姓的事情，分别是在第一章还有第26章，而犹太人呢就用了这卷书的第一节第五个字在旷野来作为书卷的名字，其实呢也是十分的适合的，因为这书卷记载了选民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2月2日开始到第40年11月1日期间他们在旷野生活的事迹。民数记这卷书让我们看到了神的百姓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呢，他们先要经过旷野生活的试炼。作者方面呢，传统就认为民数记跟之前三卷旧约书卷一样，作者都是摩西，而我们也可以从书卷当中呢找到不少的证据，例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又或者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那这样的句子呢在经卷里多次出现，而第33章记载的旅程呢更明显哈，让我们看到呢这是摩西亲笔记下的内容。民数记33章2节这样说，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摩西亲自带领以色列民经过旷野漂流的生活，所以呢他是最适合写出这卷书的一个作者了。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章14节，主耶稣呢也曾经引用过这卷书，指出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这是人子完成救恩的一个预表。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接下来再说说写作的日期还有地点方面的问题。关于民数记的写作日期呢， 学者的意见呢就显得很不一致了。主要呢，似乎他们怎样断定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日期哈。有一种呢支持着早期说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在公元前十五世纪的。还有呢支持后期说的学者呢就相信写作的日期呢是公元前十三世纪。不过呢这卷书的写作日期呢一定是在摩西逝世之前了。当时摩西跟百姓已经走完了旷野的路程。至于书卷的写作地点就很有可能是在摩亚的平原。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旷野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摩亚的平原，而摩西呢快要离开世界了。而摩西离世之前呢就把神的启示还有以色列民在旷野经过的试炼一一的记载下来，成为后世的律例和见解。说到民数记的特色哈，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在创世纪当中主要描述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并且拣选了人类和赐下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列祖，把雅各一家带到埃及繁衍增多。至于出埃及记呢，就记述上帝怎样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这一个为奴之地，并且在西乃山上呢与他们来立约颁布律法。发展到立位记呢，就详细的记载上帝启示的律法礼仪，并且预备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民数记就这样承接下来，内容呢描述上帝怎样把以色列民组织起来踏上旷野的旅程。而在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反叛当中呢，神教导他们，而最后呢把他们领到应许之地的边界来。民数记书卷的题材呢属于比较多元化的，因为里面呢包含了有律法、宗教礼仪、历史、诗词、预表等等。内容的发展部分主要按着时间次序来排列，而其他的部分呢就是按照一个逻辑的次序来安排。而我们看民数记哈，也看到相当的丰富啊，很多高潮迭起的部分。这卷书呢大部分的内容呢用来记载了律法的事情，但它跟立位记跟申命记又有所不同。因为民数记提到的律法呢是在历史事件之中呢颁布下来的，作用呢就有点像耶稣的比喻啊，透过日常生活的实际例子显出属灵的真理，凸显了律法对人生的贴切实用方面的一些的帮助。民数记包含了丰富的神学和预表，所以新约圣经作者呢多次引用了这卷书的内容，包括在哥林多前书又或者在希伯来书。举例来说，这卷书充分显明神的慈爱还有公义的属性。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他借着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民走旷野的旅程，又从天上降下玛纳鹌鹑供应他们日常食用的需要，又为以色列人击退敌人的侵扰。而另一方面呢，上帝是公义的神，所以当百姓埋怨他因为探子回报之后失去信心的时候，上帝都会严厉地惩罚他们，令反叛的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间当中死去。不顺服上帝的领袖呢，他们也面对这样严厉的一个的追究，像可拉党被活埋，米利暗、亚伦、摩西他们都相继的死去。在律法之下，人的罪性表露无遗。这卷书出现了多次的预表，例如大祭司预表基督，围绕帐幕居住的百姓预表新约的教会，至于旷野的经历呢，就预表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等等。 神借着旷野的旅程来管教和装备以色列人，使他们可以进入应许之地。而在旅程当中，他们一方面经历到神信实的供应和带领，也体会到神的公义和惩罚，另一方面又得到多方面的一些启示，使他们晓得将来分地的条例，还有在应许之地生活的法则。我们现在看看这卷书跟之前经卷的一些发展的关系吧。创世纪讲述以色列人先祖怎样蒙神的拣选，出埃及记呢就指出以色列人蒙神救赎，在西乃山与神立约，愿意绝对的顺服神。立位记进一步解释选民应该怎样的来持守神的诫命，成为属神的圣洁子民。但是呢，民数记却让我们看见这一批的选民，他们刚离开了西乃山呢，哇，很快又重新的违背了神的吩咐，终于导致在旷野继续漂流38年之久，并且要等到这一代人死了，下一代人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民数记9:18，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卷书，自古以来呢就被看成为呢是连贯完整的一卷律法书，因此呢民数记属于五经其中一部分，很自然的就跟五经的其他四卷书呢有密切的关系。例如神在西乃山给以色列民的启示是从出埃及记19开始，直到民数记10结束的。而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生活呢，最首先的记载呢，在出埃及记15:22到18:27，直到民数记10:11之后的经文呢，就继续描述相关的事迹。征服应许之地这个主题出现在出埃及记23:20-33，来到了民数记呢，就把有关的内容呢继续的延续下去，包括民数记13:14-21:32-34-36。至于生命记的31-34呢，又可以说是民数记27:15-23的一个延续。因为这两段经文呢，都讨论以色列领袖交替的问题。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摩西五经，然后加上约书亚记的记载呢，整个故事发展的过程呢，它有一个排列的次序。我们来看看这个次序。后裔与土地的应许，然后出埃及，借着旷野漂流，然后呢停在西乃山，又继续旷野漂流到进入迦南，最后来到约书亚记，以色列民得着应许之地。从以上排列的次序来看，西乃山的经历其实成为了摩西五经的一个核心，而民数记内容记载的主要就是以色列民停留在西乃山之后经过旷野的这一段进程。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了解民数记，就是一方面这一段的进程呢，跟西乃山之前的旷野经历呢是互相平衡的，但是西乃山之后的旷野经历呢，肯定，就要回应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民所颁布的律法了。例如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之前的旷野埋怨神的时候，神并没有惩罚他们， 而西乃山之后，同样的发出怨言呢，百姓就招致惩罚了。其实，在西乃山之前，以色列民第一次埋怨神的事情得到解决之后呢，神已经为他们立下了律例典章，而到第二次发出埋怨的时候，上帝就定下收取玛纳的条例，看看以色列民是否忠于主的法度。进入第三次埋怨的时候，以色列民反而试探上帝了，他们怀疑上帝是否在他们中间，一而再的埋怨反映了以色列民的顽梗，上帝必须用律法来训练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而律法的颁布就是为了引导百姓以完全的顺服来回应上帝的爱，这是他们的道德责任。当他们再次埋怨也犯罪的时候，上帝呢就按照律法来严厉的对付他们。上帝这种做法是为了预备百姓将来承受应许之地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律法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的重要的关系了。民数记在摩西五经当中呢，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当中启示了以色列民在旷野应当如何生活，其中圣洁呢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点从会幕和祭司与立位人在民数记所身处的一个中心位置呢，就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民数记是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记录，这一段记载成为以色列民日后生活的教训，所以圣经中很多书卷提到民数记的记录。最早引用民数记所记载的旷野经历作为教训的经文呢，就是民数记本身。可以看民数记32:6-15，至于其他历史书提到民数记的记载呢，就有列王记下，在列王记下的18，尼希米记的13，还有诗篇不同的一些诗歌的内容。先知书同样引用民数记的事迹，有耶利米书48，以西结书20，和西阿书9等等。其中的以赛亚先知呢，更加用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的旷野经历来作为主题，宣讲他要表达的救赎信息。以赛亚书35:40-41，新约圣经多位作者也引用以色列人的旷野经历作为对信徒的警戒。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0，希伯来书3-4，彼得后书2等等。由此可见，民数记在整本圣经当中呢，位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总而言之呢，当摩西写民数记的时候呢，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可能已经呢先后死光了，而摩西写这卷书呢，是有意识的要警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像上一代这样违背神的诫命，一定要受到刑罚，唯有遵守律法才可以蒙福。而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呢，民数记里选民的遭遇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鉴戒，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的背逆神。从民数记的整体内容和背景来看呢，旷野就是民数记的思想背景，应许之地就是民数记的目标，圣洁秩序就是民数记的思想中心。其中亚伦的代数成为这卷书的一个分水岭，而可拉党事件呢，就是以色列民挣扎前往应许之地的一个转捩点。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把民数记这样分成为三大段落，民数记的三个大段落，并且呢提出这些分段内容里头的重点，大家呢从中呢去学习去吸收。第一大段呢是圣洁的组成，圣洁的组成1:1-10。这一段经文记载了以色列民从西乃旷野起行之前的一切预备。他们花上了20的时间，也就是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2月初1日到同年同月的第20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他们把自己装备成为有阵型的军队，先数点了能够打仗的男丁，再以上帝的会幕作为中心点，将十二支派分成为四个营，布置在会幕的四周。利未人呢，就另外的被数点起来，安营在会幕和十二支派之间，负责看守还有搬运会幕。以色列民必须保持阵营的圣洁。往后呢，利未人被分别为圣，就职侍奉。由于上帝容许不洁净的会众延迟守逾越节，所以呢，以色列全会众因此就延迟了起行。到最后，上帝赐以色列民云柱还有火柱，带领他们来行走旷野的道路，又命令他们制造银号，借此来召集百姓聚会，又或者拔营起行。那以色列民呢，就是这样哈，去啊完成了他们起行之前的种种预备的功夫。这是圣洁的组成经文的第一个大段落。至于第二个的大段落呢，就是十章十一节到二十五章十八节，十章十一到二十五章十八，这一段是关于呢圣洁的危机，圣洁的危机。这段经文呢是民数记的其中哈、主体的部分哈、大家可以留意。由于这卷书的重点在于描述以色列民的旷野生活，所以这一段经文记载的就正正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痛苦，在旷野的挣扎。以色列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神的圣洁的国度，而这样一个国度的结构和当中的运作呢，在之前的段落，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已经描述了。好，他们现在呢，就从西乃山正式的起行，迈向应许之地。但问题是，他们很快就在路上呢犯罪了，令到一个属神的圣洁国度呢出现了致命的危险。首先，以色列民埋怨摩西的带领，然后呢探子回来报上一些恶信，百姓呢不愿意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了，他们害怕，他们担心，他们拒绝。最后呢，可拉党人背叛冒犯了上帝，以色列民的圣洁全然的崩溃。如果不是上帝为他的选民存留恩典，百姓全部呢，其实都要死在旷野当中。上帝惩罚并且管教以色列民之后，仍然向他们呢存了怜悯，向他们施恩，也继续赐福给他们，使他们可以逐步的从失败的低谷当中站立起来。那这就是哈这一段经文第二大段落的一个骨干，也可以说了，这是民数记的核心的主要的内容。好了，第三部分呢，仍然是跟圣洁有关的一个主题，圣洁的实践。经文第三个大段落，圣洁的实践啊，二十六章一节到最后的三十六章十三节。民数记的第二十六章呢，是这一卷书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因为这里记载了数点民数的事情，跟第一章记载的内容呢是互相平衡的。第一章被数点的是旧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到了第二十六章被数点的是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从整卷民数记的内容看来，就是以色列民如何从旧的一代蜕变成为新一代。那这个蜕变的过程固然重要，告诉了所有以色列民，大家应该从旧一代人的事迹引以为鉴，不要呢继续停留在旷野，更不要呢返回埃及，而是要向前进入应许之地，成为上帝真正自由的子民。不过另外我们要留意的，其实民数记更关心的是以色列民怎样成为真正属于上帝的圣洁子民。 以及他们在应许之地要建立哪一种的社会结构和运作的模式。故此呢，民数记这卷书引用了大部分的内容呢，在讨论啊以色列的社会结构运作条例，这是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看到的。还有就是应许之地的分配，在应许之地的生活的规则，这就是26章到36章要说的事情了。在这一个经文段落当中，可拉党事件成为过去了。上帝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一个旨意呢，已经在巴兰给以色列民的祝福当中清楚显示，大家可以参考22到24章。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和旧一代的以色列民一样啊，仍然会面对着罪恶的困扰，他们因为旧一代人的经历其实有所觉醒了，不会再那么容易的重蹈覆辙，而百姓靠着上帝的恩典战胜了亚摩利王还有巴山王，还要呢战胜米甸人，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将来他们在应许之地的业权还有生活问题怎样安排呢？这就是26到36章要讨论的课题，当中以土地分配问题最为重要，所以西罗非哈女儿们的事件就出现在27章和36章当中。这个故事的精神呢，就是要说明土地属乎上帝，个人应当平等的从神手中来领受土地，同时要保持一种业权平等的生活原则。这段经文还记载了新一代以色列民的数目，讨论应许之地的生活节期许愿准则，总结了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所得的财物和所分得的土地以致他们所行走的路程，要安排应许之地本身的分配还有逃城的分配和条例，当中不少条例呢，可以说哈，就是神的圣洁国度在应许之地将要实践的规则。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今天开始了第一讲，跟你分享了民数记概论，明天呢，我们就进入经文内容的一些比较细节的去研习了。我们会先看1章1节到4章49节，看看十二支派阵营的位置，它的意义呢是预备着成圣生活的开始，请明天同样时间呢继续留心收听。欢迎听众朋友跟崇恩联系交流互动，可以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愿神赐福保守你，明天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